但以理书六章三至五七十十四至十六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谟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阿们。
安，今天是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啊，今天应该是立冬啊，就是说冬天已经来到啊。但是我们感恩，虽然人生有寒冬、寒冷的冬天，但是我们上神的爱足够我们使用，让我们可以住在他的翅膀的底下啊，就好像我们上一周所说的，我们永远都住在他的翅膀的底下，接受他的喂养和他的保护。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得信心得胜再拐点，信心得胜再拐点。我们的信心，我们就盼望得胜，胜过所有的试探，胜过所有的攻击，胜过所有的一些困难。但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拐一个弯，转一个角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来看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六章，就是看但以理这个人物里头其中的一件事情，对他、对我们、对我们今后的人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也有什么的安慰，这都是很宝贵的事情。首先大家想不想到，在前几天，在我们这个所生活这个城市的里头，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地区里头，我们不是看到有一道很漂亮的什么彩虹吗？是 double rainbow 啊，好漂亮 哦，很多人都马上赶忙就要拍照片留下来做纪念，然后就彼此的来分享，让我们看到天空上的彩虹多么的美丽，也按照圣经创世纪里头说，这是神的恩典 的一个条约，就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是永世的一份恩典。所以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一位爱着我们的神。彩虹怎么漂亮？但是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总是在滂沱大雨之后，对不对？就好像前几天不是下了好几天的雨吗？哦，那忽然之间，不下雨了，天晴了，晴朗了，有一点点阳光出现了，快要到这个夕阳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就看到一道彩虹，这给我们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彩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是要经过黑暗的时候，经过暴风雨的时候，经过困难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用信心来坚持下去的时候，拐一个弯，我们就看到漂亮的彩虹。这生命里头总是让我们看到神没有忘记我们，给我们彩虹之约的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永世不会改变的。人生总有很多转弯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总有几个经验吧，有些不是紧，所有的道路都是急急的，都是有些时候是弯弯曲曲的，有些时候拐一个很大的弯，我们都有几个经验哦。有些时候我们开车到山区里头去看风景，都是走在这种弯弯曲曲的山区的道路上，我们觉得哎呀很厌烦的，就是弯弯曲曲的跑。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拐了一个弯看到的风景不一样，拐了一个弯转了一个角，哎呀，看到前面原来是怎么漂亮，怎么美好，没有想过怎么好的事情，常有很惊喜的发现。这就是这样，拐一个弯不一定是错的，拐一个弯虽然带来一点麻烦，我们用利刺 来改变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知道过了之后就有很好的事情将会发生。问题是当我们在拐几个弯之前，转几个角落之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充满的疑惑，充满着一些抱怨，甚至充满着一些无可奈何的感觉，就是啊，没办法了，我它是一个弯，我要转吧，就是不是 很高兴，不是很快乐的去面对。但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拐弯的这一个态度，来到拐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像是拐了一个弯转了一个人生的角落，可能有不一样的神的带领和神的安慰。今天从但以理书的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一点点这方面的道理。我们的人生啊，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很多的转弯的地方，转角的地方都是一个拐点。就好比我们开车的去到一个道路，哎，忽然是分叉的路口哦，有不同的方向，到底去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呢？我们都需要下一个决心，下一个决定，然后我们都要下一个正确的决定，一个对的决定，不然的话我们就转错了弯，拐错了角，我们就去了别的方向，去不到我们的理想的目的的地区里的去。所以人生就好像一个转角的地方，常常我们要 转一个弯，但是我们要做得对才行的。如果我们选择对了，那前面就是一条美好的宽敞的大道理，让我们看到美好的风景，还要看到平坦的大路。如果我们选择错了，就进入一个死胡同的里头，哎呦，原来没有出路的，我们以为找对了，其实都是错的，都对我们没有出路的，没有盼望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常常看到很多圣经里的人物都常常神让他们去到一个地步，要去到一个拐点，去到一个人生的转角的地方。去年的在这里我讲过一篇道理，就是雅各他去到一个瓦伯的渡口，人生的渡口，你记得这一篇的讲道我也讲过。来到一个人生的渡口的时候，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下一个决定，说往哪个方向去。我们可以回头吗？回不了头，我们就要往前走。往前走我们需要付出信心，才能够跨过这个渡口，去到对面的一个方向，去到我们要去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目的地哪里去。人生走路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哎呀，有不同的方向啊，但是我们如果要走好我们人生拐点的每一步，我们需要什么？不是运气哦，不是猜一猜哪个方向对哦，而是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对神充满了这个信心，然后我们就走出我们在拐点的每一步。其实圣经里头有好几个人物我都感觉很有兴趣的，圣经旧约里头有一个人物大家都懂的都知道的，就叫做摩西。我觉得摩西就是人生很多拐点的，当他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的拐点。其实严格来说，当他出生的哪一天他就应该没有命了，对不对？那当时的埃及的法老王说，所有希伯来人的出生的男丁男孩子都要怎么样把他弄死，他 对不对？本来他出生的哪一刻他就马上要死掉了，但是来到这个拐点的时候就情形改变了。因为当中的收生婆，就是接生的这些女人，他们都是希伯来人，都是敬畏神的，所以他们宁愿听从神不听从法老的命令，他们就偷偷的把这些希伯来人所出生的男孩子保留下来，这样摩西就给保留下来了。这是人生的一个拐点。然后他的父母亲也很重要啊，因为对神有信心，他们就不惧怕这个王的命令，就把这个小孩子的摩西也收藏起来哦。这也是个拐点，如果他父母亲没有信心放弃了这个小孩子的话，摩西也不能活下去。但是把他藏了三个月之后再不能再收藏了，所以小孩子越来越大，他哭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就不能再收藏了。这又是摩西的人生的一个拐点。他父母亲按照希伯来书说，他们是凭着信心把小孩子放在一个箱子的里头，箱子是防水的，有特别的材料来做成的，防水的，水不会跑进去，就把这个小小的摩西放在这个箱子的里头，让它漂浮在这个河尼罗河的上面去。哎呦，这也是人生的拐点。你想一想，虽然这个水不会跑进这个箱子里头去，这万一遇到有鳄鱼啊，有些动物把它吃掉怎么办？他的摩西就没有生命了。但是神就保持了他，让他去到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拐点上面。当他的箱子飘啊飘啊飘，来到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前面的时候，摩西的生命从此就改变了。这是摩西人生的拐点，你想过吗？都是有神的作为，神的带领在其中。所以我们发现成长之后的摩西，他也离不开人生很多的拐点，从王宫跑到旷野，从旷野蒙神的带领又跑回来，去到埃及，然后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还有他还要对着这个空残的这个不听话的这个法老，然后跟他来面对，也是人生很多很多的拐点。如果要讲下去讲得太多了，我往下去我们看哦。看今天的我们圣经里的主要的人物，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以理从他年轻去到年老的时候，都面临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生的转折的拐点。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就知道，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俘虏离开以色列，去到什么？去到巴比伦，做人家的奴隶，为这些外邦人来做事情。他从年轻就面对人生的拐点，从原居地被带到外邦的地方去。用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本来就是没有盼望的，但在这个拐点的上面，神就给他有美好的带领，让他能够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是从但以理的年轻去到年老的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记载，如何在漫长的人生的当中，面对不同的转角和拐点上面，神都带领他一一的来度过了。如果我们说人生的拐弯点，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母来说，就是这个 V 这个字，英文的 V 这个字就是我们等于说是 victory 胜利的意思。我们常常把两个手指举起来，哎呀，胜利啊、哦，这个好好等等 V， 但只是一个拐点。拐点在哪里？拐点就在这里，看到吗？这个 V 这个字本来是左边走下来，是一直往上面走的，走到最尽头有一个拐点，就往上面走回去了。但以理从但以理书第一章我就看到他已经走进人生的拐点，因为他在但以理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头，人家要他吃王所给他们所吃的最好的食物和喝最好的酒，但是但以理不要，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拜个偶像的东西，他不要，他宁可叫人家给他有白开水，给他有蔬菜来吃。人家说，哎，怎么行，不怕的，你给我十天看看怎么样，每一天都在数算了， Every day is counted， 好像这一数算，一天一天往下走， 人家都为他担心，哎呦，怎么行呢？怎么办呢？他一天天往下走，但他的信心来到几个拐点的时候，他就往上升上去。人家发现，哎，他吃了这些素菜白开水都没事情啊，还是很健康。结果他就荣耀了神，君王也使用了他。V 是代表人生的拐点。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信心往上来走，只是继续来掉下去，最后我们还是失败的。想一想，旧约圣经里头的以利亚先知，如果他躲藏在山洞里头，不改变的话，不跑不出这个拐点的话，他永远就躲藏在山洞里头，就没有后面神所使用他的，大大使用他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 V 是我们的人生的拐点，在你的人生里头回想一下，你曾经来到这个生命的拐点的地方，但神要把你带领你拐一个弯，要去到一个新的角度嘛，这是不一样的，这是 V。 但是如果我再看这个英文的字母，还有另外一个字母更有意思的，那就是 W。W 就是什么？是两个 V 所组成的，一个 V 再加另外一个 V 是 W。 哎呀，更有意思了，因为人生我们是起起伏伏的，有些时候我们经过一个拐点又去到另外一个拐点哦，不停止的来面对，好像这个摩西的人生、以利亚的人生和但以理的人生都是这样的，都是起起伏伏的啊。他经过考验第一次之后，第二次考验又来了，因为这个巴比伦的君王做了一个梦，他忘记了他的梦是什么，他就一定要他所有的人要告诉他的梦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够帮助了这个王，唯有但以理，他帮助了他，让他知道他做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梦，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拐点，一个又一个的度过了。因为他经过了这个拐点之后，这个巴比伦的君王就很欣赏这个但以理啊，给他高的位置来做啊，看到吗？但以后我们就发现来到这里又一场的又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拐点又来了，来到这个波斯的王朝，波斯的君王忽然之间又下了一道命令，说你只可以来向这个君王来敬拜下拜，不可以被向别的人 来敬拜，也更不可以向你们的神耶和华来敬拜，又是一个拐点他要度过。所以起起伏伏的，但是但以理都靠着他所相信的神，专心的用信心来依靠神，他就度过了。请你想一想，你人生里头有多少个 V， 人生里头你有多少个 W， 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重要的渡口的当中，你怎么做？来到一个人生的转角的地方、拐弯的地方，你用信心来面对吗？还是你是在用抱怨的方法、很消极的态度来面对吗？两个不同的选择，却又带给我们去到两个不同的地步，在乎我们来到这个拐点的时候做怎么样的选择。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圣经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有美好的灵性。灵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有智慧，也不是说他有才干与能力，不是说他有知识，不，都不是。灵性是说他但以理与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他认识这一位神，他依靠这一位神，他专心的说我要侍奉的就是这一位神，这就是他的美好的灵性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当他有美好的灵性的时候，神就带领他、提升了他，以至于他怎么样？他超乎了其余的人，其余的人都很能干，但是不如这个但以理的这么有才华，因为他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为了这个缘故，这个君王、波斯的君王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我要立他更高的一个位置，让他来统治整个国家。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他上面，这个君王说，我只相信但以理一个，别的人都在这个但以理的上面了。哎呦，忽然之间就把但以理抬到很高很高的地步。但是一方面我们为他高兴，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为他担忧。为什么？你爬得越高，你的危险越大，从最高的地区 掉下来是很痛苦的，很悲哀的事情，果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想到，当我们生活里头或者工作上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要当心，因为这也是一种试探和迫害要来到的时候。迫害要来了，他们来的时候是静悄悄的来，他不会让你知道，但你还在很开心很快乐在享受你的顺利，享受你的荣华，享受着人家给你的称赞的时候，忽然之间在背后就有人来伤害你，有人来在背后来讲你的不好的话。魔鬼仇敌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这样。摩西当在王宫里头都觉得自己很成功很厉害，哎，魔鬼在背后影响他，以至于他动手来打死一个埃及的人，他就知道他再没办法，他一定要逃亡。试探与迫害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很静悄悄的来到的。如果你回看一下，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啊。初期教会成立之后，哎呦，很成功哦！彼得一站起来讲到几千人就悔改相信耶稣哦，教会就突然之间增长得好快哦。但是当事情很顺利的时候，仇敌魔鬼在背后偷偷的走进来，要弄一些试探来到，要让教会里头内部有产生有争吵、有分裂，然后外面有逼迫要来到。攻打教会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上的事情都要知道，在最顺利的时候要当心，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一个警号要提醒我们的。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哦，不要以为我家庭整整齐齐的就好，不一定的。所以我们要更要注重灵性上的事情，每一天都与神同行，每一天都要亲近神。不是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才来祷告，当你很顺利的时候还更需要祷告来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这些道理但以理就明白这些事情了。当时有些人偷偷在但以理的背后要来怎么，要来整他，要来伤害他，他们在背后要寻找什么，寻找但以理的把柄有什么错误，他怎么样误了他的国家，对国家做了些有害的事情，要来参他。参的意思就是要来投诉他，投诉比较讲的比较有礼貌，这意思就是说要弹劾他，用我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语句来说，要弹劾他，要 impeach 他，目的就是要把他打下来，要他不但只要把他拉下来，还要把他打死他，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到，哎呦，但以理当时其实站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来做事情，但是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地区里头来做事情。但是感恩是，这些人找来找去都找不着他错误的过失，找不到有任何的把柄和理由来参他，来弹劾他，因为他怎么样，他办事情很忠心，没有过失。这里这一句话跟上面的第三节说他美好的灵性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他在做细节的事情上面也很忠心，很谨慎，不会犯错误。所以一个有美好灵性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人要注意，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头也需要做得好。不要说我只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就好了，我要每天都读圣经祷告就好了，我就侍奉神传福音就好了，别的事情我就不管了，马马虎虎的做就好了。不对，但以理不是这样的人，他花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但也花很多时间来做好他在地上里头他的责任，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是一个很平均的一个人，这但以理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其实圣经里头很多人物的当中，我觉得但以理就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看到吗？基督圣经里的很多人都有很多好处，包括大卫都很好，但他有 很坏的地方，但圣经里却没有提告诉我们但以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灵性与神亲近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人生，很多人就讲好像一本书，这本书是打开的， We are an open book， 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就来看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人生一点一点的来看，仔细的来看，好像这些人来看《但以理的一生》这一本书，在找啊，仔细的来看，看看他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看到自己很顺利很得意的一方面，但是我们很多错误的地方我们没看到，或者我们故意不看我们自己的错误，不故意不去看我们的软弱。人是很聪明的，人的眼睛都专注来看着我们的不好的地区，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以及我们从一点点的错误当中慢慢的回转过来，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一本书， an open book， 打开的，人家都在来看，都在来找。但是感恩的是，我们的神他已经爱我们，耶稣已经来拯救了我们，他已经说要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住在他翅膀的安慰的底下，这是我们要值得感恩的地区。这些人要找但以理的把柄，但找到吗？找不到，找来找去找不到。所以他们就说，如果要找他的把柄，除非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就找不到了。这个除非这个字的意思很重要，就是说只有一个方法，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在哪里？在他的宗教信仰的事情上面，就在所有所做的事情，在办公的事情上面都做得很对，但唯有他与神的关系上，在他对神的信心这一条的上面，我们可以打一些主意，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个把柄会找出来。那就是说不，根本不是一种错误，而是故意的在当中找一个借口来攻击这个但以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转弯抹角的来设一个智谋，这一般人就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很狡猾，他们首先要让这个君王来听他们的，来改动一下当时这个波斯里头的一条法律和受刑的刑法，改变了他，然后就设一个局，就让把这找一个机会把这个但以理捉起来，然后用一个很合理的方法来把他处死。哎，很聪明耶。但是我回想一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都常常是这样的，从古到今到了现代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时候忽然间有些地区或者国家忽然间改变一条法律，我们当初都不知道，后来当问题出现了，就哦，原来他当初改变了这个法律，就为了要面对这个情形，或者是把某一些人把他们放在这个刑法的里头，或者是有些公司有些机构，他就装了改变的一个规矩，这目的要来面对一个情形，针对一些问题。哎，我们发现人真是很复杂。很复杂，但以理就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的当中。但以理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写照，我们应该从但以理书，从但以理的人生和但以理所面对的人生的拐点，他怎么来处理，这种态度上来学习一个重要的生命里头的属灵的功课。这一些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就让这个君王来听他们的，就要立一条很坚定的禁令，这个法律就是禁止一些人不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这个有一个时间的限定的，就三十天之内，这些人无论任何人包括但以理在内都不可以看上别的人或别的神或者偶像或者他们犹太人所相信的耶和华来向他们求来祷告祈求，不可以，除了你向我们的波斯的王朝君王这样做就没问题。当然这个王君王听了就很高兴，哎呦，所有的人都不拜别人，不拜别神，只拜我，来求我，他倒高兴耶，高兴到一地步他忘记了原来背后是一个阴谋，一个诡计，他都看不到。如果犯了这个错误的人，刑法是什么？是死刑耶， 把整个人都丢在这个狮子坑里，狮子洞的里头，里头都有一些养着很多狮子，把人丢下去就活活的把这个人咬死，甚至把整个人的身体都吃掉，是这样。这是一个有限制的，是三十天之内。为什么要三十天之内？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条规条如果永远这样定下去的时候，一定产生很多人的反弹，人的很多意见啊，不高兴。但如果只有三十天，人家就说：“哎呀，算了，我就忍耐三十天就好了，对不对？”就让人民感觉到比较舒服一下嘛。如果长期都有这样一个限制的话，人家都慢慢就会有反感了，产生有动乱了。所以这些人也不傻瓜，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要针对这个但以理而已，不是针对别的人。所以你看，我们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头，我们都常常要警醒，要祷告。因为在新约圣经，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来到新约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旧约圣经里头所讲的狮子，其实都是一个预表这个魔鬼，形容魔鬼的工作。因为魔鬼就好像狮子一样，永远吃不饱的，喂他也喂不饱的，永远要吃咬别人伤害人家，他在找机会，就好像这一群人找机会找但以理的把柄来伤害但以理。其实我发现呢，真正伤害人的不是狮子，而是那一群在这个君王旁边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狮子，他们嘴巴张得很大的，要找人来吞吃。所以人发现人比狮子更可怕，就是在这里，因为背后有魔鬼他的智谋，魔鬼的计划就是这样。当时的规矩是说，这个君王下了一道命令之后，还要把玉璽打一个盖印到上面去。当时的君王的玉璽其实是等于他们当时手头上的一个戒指，戒指上面有注明这是君王的戒指，一打一个印进在一个 文件里头，就表示说君王下了这道命令不能更改，任何的一个人包括君王也不能更改了。哎呦，这些人很聪明很狡猾，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君王无力无图的都带进了 做这个行动。是你君王你自己下的一道命令啊，是你盖了你的玉璽的一个印在里头去啊，是你已经锁定的这件事情啊，不关我们的事啊，以后但以理怎么样都是你君王的下的决定而产生出来的。哎呦，这些人都是这样，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或在这个世界里头，人心都很诡诈，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依靠神，要警醒的提防谨慎。我们看见魔鬼在这个世界里头，从古到今都有两件事情，他只做两个工作，真的就这两个工作，一个是蛇的工作，另外一个是狮子的工作，就是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的。蛇的工作，他是来欺控人家的，欺骗我们的，迷惑我们的。当年的这个魔鬼就差派一条蛇跑进了这个人的里头，在这个撒花的面前来装模作样啊，来劝他，来迷惑他，改变他对神的看法。这是很软的，很柔软的方法，你看不出来，但是他的计谋。但是魔鬼有另外一个方法，比较硬的，硬着要来的，就用一头狮子要来伤害我们，要来在我们的身旁来威吓我们，叫我们惧怕他，叫我们要屈服在他的暴力的底下。魔鬼在这个时代当中，历史里头都是这样，来到今天，魔鬼的工作都是这样的，两个工作是交错来使用的。有些时候他用邪的方法，来引诱的方法，来柔软的偷偷的走进来，来影响我们。有时候他就用狮子的方法，很硬的，很用暴力的方法来攻打我们，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为什么教会和基督徒常常面对我们有信仰上的受到迫害，受到迫害，也受到影响， 甚至于牺牲他们的生命，都是在于这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魔鬼的他的计划和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在握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或者这个动荡的时代，风风雨雨的时代的当中，我们更要小心。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是遮盖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的神。魔鬼在到处要找一些人可以吞吃的，什么人是他所吞吃的人？我告诉大家，这些人是心中有忧虑的人，心中有疑惑的人，生命里头有破口的人。所以这是狮子魔鬼就来吃他们。所以圣经彼得不是说他们要寻找吗？游行来找吗？为什么他要找耶？他找什么？用什么理由来找？找谁是他找的，谁是他不去找的？明白吗？一定有分别的，不然他就根本不用找吗？找就因为他看到哪一些人心灵里头有忧虑的，信心不足够的，有疑惑的，甚至是抱怨神的，埋怨神的，生命里头太多破口，有太多的犯罪，太多的软弱，太多的自私，自我中心，没有敬畏神，没有纪念主的恩典的人，这些都是生命里头破口的人。这一头狮子就是魔鬼，他要来看哦，哎，看这个人，看这个人，哎，这个人有软弱，我就进去了。哎，他有疑惑，我就进去了。他对神不信靠，我就找他了。他生命里有太多太多的犯罪的破口，哎，他就很容易 就走进去。弟兄姐妹，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要小心。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却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安慰。他说你们，那就是基督徒啊，弟兄姐妹，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魔鬼，因为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看到了，原来苦难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面对的不好，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但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我们就不怕了。这就是刚才说的，来到 V 这个地步，这个拐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永远都觉得哎呀不行了，我们斗不过他了，我们这个 V 就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没办法回头了。也就是我们人生也是一个 W， 起起伏伏，经过很多苦难，吃过很多苦头，面对过很多的受压迫，但是我们会不灰心。彼得说我们用信心来抵挡他，这是什么信心？就但以理的对神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这些狮子坑啊，就好像都摆在我们的今天的前面。其实我们每天都面对狮子坑的，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就好像圣经说，我们都道路上都有网罗，都有陷阱，要小心，都有狮子坑。古往今来到如今，我们都面对着这样的压迫，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要放心，因为但以理所相信的神也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彼得前书第三章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感谢神，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所以他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拐点要转角的时候，我们都很惊慌的，我很惧怕的，不知道转了一个弯怎么办，拐了一个点怎么办，会更好吗？但是我们信心不够，所以我们很惊慌。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太过惧怕了，太过忧虑了，我们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永远就站在那个拐点不前进了。魔鬼撒旦就最高兴，就等于但以利亚，如果他永远躲藏在山洞里头，他怕了这个人的威吓，在惊慌不敢离开这个山洞的时候，哦，这里真好，我很舒服很安全，那他神的工作就没办法做成了，我们就中了这个魔鬼的计。所以说为义受苦受逼迫的是有福的。我们经常面对人生的拐点，所以平常我们就操练信心，不要等到哎呀拐点来了我才操练信心，困难来了我就操练我的信心，哎呀危险来了我就操练学习信心，不是不是，平常的我们 生活在平顺的日子当中，我们就不断的来操练信心，不断的来读圣经，不断的 来明白神的道理，不断的来亲近神，不断的 来祷告，不断的来参加聚会，来查经等等，就装备好我们自己，操练好我们的信心。一旦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拐点，有狮子坑，就掉在狮子坑的里面，我们都不惧怕，就好像但以理里头，人家把他放到狮子坑里头，反而我们发现什么？他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强，很稳定，就在这里，就是平常他的信心哦。所以你不要单看但以理书第六章这个故事，你要从第一章来从头到尾来看下去，你就明白为什么但以理有这样不惧怕的信心，这他平常有美好的操练。弟兄姐妹，平常的功夫不可缺少，好像我们身体的运动一样啊，平常就要做运动才有好的健康。好了，这个天气改变了，病毒过来了，我们就身体很强壮，就可以有 防疫的功用。感谢我们的神，这个信心的操练是在平常的，也在于我们彼此的鼓励。一个人操练 就感觉到很孤单，大家都一块来操练的话，彼此鼓励的话，我们就可以兴奋起来了。但是但以理面对这个这么大的考验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来到生命的一个拐点呢，一他可以顺服这些人，二他说我可以跟他妥协。他们不是说只三十天吗？我在三十天以内我什么都不做，过了这三十天就法令过了，我就可以去祷告了，对不对？我也没有犯了错误。所以但以理来到这，他有几个想法，他可以妥协，但是他也可以顺服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来到人生的拐点，他只有一个决定，一个方向，就是回到家里，打开他楼上的一个窗户，这个窗户永远都看着耶路撒冷的，这是敬畏神的犹太人永远当时都是这样的。他房子里头总有一个方向，一个窗户对着这个，对着什么？这个因为波斯是在东面嘛，这个耶路撒冷是在西面嘛，所以他就往西边开一个窗，看着这个耶路撒冷这一边。每天有三次的跪在地上，两个膝盖都跪下来，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跟素常一样，那就是说跟平常一样，没有两样。并不是说我故意多一点祷告，我故意多一点来亲近神，不是这样。他平常就是怎样来亲近神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都是为了神而做的。他不是因为人在来偷偷看他，于是他我就故意做给你们看，也不是这样。当然这些人都是每一天每一日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跟踪着这个但以理，看他一举一动有什么把柄可以把他记载下来。但是他说他问心无愧，他就是素常一样的来亲近神感谢神，他没有屈服在人的权威的底下，他也没有用他的一种机会来说，我跟你做一个合作吧，我就跟你协调一下吧，我就妥协一下吧。不，他不这样做，他只有一位神，他继续的来亲近神。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要让我们看到他来到一个人生的拐点上面，他还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我一定要拐一个弯拐过去，我不能永远停在这一个地步。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提醒，他用信心把窗户打开，因为人家从窗户里都看到他，外面他就跪下来祷告了，他要祷告了，一天三次这样祷告了等等。他是一个他信心的得胜的基石在哪里？就建立在祷告的上面去。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们不祷告，我们的人生是空的，我们不祷告，我们的家庭是空的，我们不祷告，我们所做所有的工作和事业都是空的。要说一句话，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的教会也是空的，所以教会里头很需要祷告的人。 尤其在这个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谦卑地跪在神的面前来做祷告，来感谢神，依靠神。你是否愿意过一个信心得胜的人生吗？那么我们要保持着你的初心不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起初都是 很热心的，很爱神的，很忠心来侍奉主的，但面对太多的风风雨雨，面对太多的困难，面对被人家种种的一些攻击，我们就惧怕了。面对这个魔鬼，他都用蛇的方法 来引诱我们，面对魔鬼用狮子的方法来攻击我们，我们就惧怕了，我们就退后了，结果我们的初心都丢掉了，没有了。但是我们要保持对神的初心不改变，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这个时候的波斯君王他就明白了，哎呦，原来我当初所做的事情 是一个无途的事情耶，现在但以理有难了，有困难了，我要来救他。圣经说他一心要救这个但以理，所以看到了但以理平常的作为，他的人为人是很好，所以连这个君王也爱他，很关照他，就在意这里。不然的话，这个君王就说算了，就是一个人而已，就是让他死去就好了，我找别人就好。没有，他一心要救这个但以理，筹划要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从早到晚，这个君王都在想啊想啊，在烦恼怎么来救他，但都没有想到，没有 别的办法。黑夜来到了，黑夜来到，这个但以理一定要被人家关到这个狮子坑的里头。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个君王在犹豫啊，所以他就 要告诉这个君王说，你不可以更改的哦， 你是君王，你立了这个法就不能更改哦。因为按照历史说，巴比伦的王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王比这个法要大，王 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的律法更改。但来到波斯国，按照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法律比王这个君王还要大，所以连这个君王也要受到这个他所定下的法律所规范住的。是这个按照历史上我们都看到这两个王朝是不一样的，所以波斯国定下的一些规条法律到今天 也是很多人 来研究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人知道这个君王在考量要救这个但以理的时候，他们就纷纷聚集 在这个王的面前来要见这个王，跟王讲话。我们看到哦，要做坏事的人他们都常常走在一块来商量一下怎么做坏的事情，来商量一下怎么把这个好的人来把他 弄死等等，都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寻求的是神，从神而来的帮助。这个王终于就很后悔被人家用自己所讲过的话来捆绑了他自己的手和他的脚，现在他做什么都做不了，太晚了。所以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要好好的考量，我们基督徒更需要祷告依靠神，看看这件事情背后有没有一些错误，背后有没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都是我们要注意。最后没办法了，来到晚上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这个王唯有下一道命令，他不得已一定要把但以理带来，然后把他扔在这个狮子坑里头。狮子坑里头都是什么？都是狮子，都是肚子饿了的狮子，要把人吃掉的。但这个时候这个但以理就是无辜的一个人被人家丢进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但以理的心中是怎么样，换了是我，可能我心中很彷徨，很惊慌，很惧怕，完全没有希望。这个时候是个黑夜，黑夜代表什么？代表黑暗，魔鬼在掌权，是黑暗来了，我看不到光明了，看不到出路了。但但以理不是这样想的，来到人生的这个拐点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仰望神。王在这个时候最后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都是神在感动这个波斯王所讲的一句话。 因为这个王在最后的时候 对这个快要进去十字坑之前的但以理对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定要来救你。哎，他不是相信耶和华的一个人，但是因着但以理的为人和见证深深的影响了他，所以在最后的一个关头他还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也是神在感动这个人来讲出来的。因为但以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单只侍奉神，他是常常的侍奉神，在平常的时候就操练他的信心来侍奉神。这些人还惧怕有人来把但以理救出来，还要命令人来把石头都搬着，很重大的石头堆在这个狮子坑的坑的口，封闭了那个口，使这件事情都不可以更改，没有人可以再一次的把他救出来。用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没有办法，但石头只挡住了我们，只挡住了人，但石头挡不住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全能的神，满有恩典怜悯和丰富慈爱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真正的信心，不要更变，不要因为我们面对一场风风雨雨的来到我们就惧怕，我们就逃跑。面对人生的拐点，我们还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转过去，要面对将来。人常常讲说，神往往在关闭了一扇门之后，就为你为我们打开另外的一扇门。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给我们的试探都是我们能忍受得住的，到了时候神就为我们开一道路，开一个出路，以至于我们可以经过。感谢我们的神，你知道你相信神为你开一道卧门吗？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一道门为你打开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为我们所开的一道门。所以今天回去好好的祷告，神为你打开了哪一道门，神为你预备的是哪一道门已经为你打开。黑夜终于过去了，黎明来了。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这个君王是多么的爱护 和为了这个但以理的生命 很焦急的，用了三个字说他清晨就起来，一个君王应该睡得很晚，他很早就起来，他就跑到这个狮子坑的旁边，他就亲自去到我，他不是命令人来看一看来给他报告我，不是，他亲自跑到哪里去，然后他要呼叫但以理的名，你看到吗？那就是说他很在意这个但以理到底现在如何。其实我发现这个故事 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这里。其实本来 最应该最忧愁的人是但以理，最悲哀的人是但以理，但反过来我发现你是这个君王他最 忧愁，最烦恼，最痛苦是他，整个晚上都睡不好睡不着就是他，你看到吗？有一点很讽刺的地方，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我相信但以理的那个晚上一晚都睡得很好，很平安就度过了。这个人就问这个但以理说，你怎么样了？你还有命吗？你所常常侍奉的神他能救你脱离这个狮子坑吗？当然可以啊。这个但以理就回应这个君王说，王啊，我很好我的神差遣他的使者，他怎么样？他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但以理一句话就让这个君王很开心，也让我们感觉到很受安慰。原来神是在我们人生的黑夜的时候神还在工作，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神还在做工。因为当着睡黑夜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来做事情，封住了这个狮子的口。狮子代表仇敌魔鬼，他最厉害的他的口，他的嘴巴，狮子封住他的口，把狮子的口封住了，不能伤害也不能来吃掉这个但以理。所以他说狮子不伤我，并不是说狮子不想伤害但以理， 而是他们做不到，不能够这样做，因为神的作为，你看到了，神是多么的厉害。所以依靠人是无用的，依靠自己更是无用的，唯有依靠神。在重要的时候，在人生的渡口，我们要依靠神；在人生的转角的地方、拐点的地方，我们更需要来依靠神来渡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的话，他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哎，原来保罗也有这个经验，因为当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人也很厉害呀、他们也养了很多狮子，用来做什么？就对付那些犯人、犯错的人、叛乱的人，放一些狮子出来来咬他们。当时的保罗也面临生命的危险，但神他说：“神给我力量，神在我旁边，就好像当年神与但以理同在，派使者站在他旁边一样。狮子的口被封住了，保罗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这都是一些人物他们的见证，他们都从死里逃生出来的人。他经过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神还加给他们有盼望。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心中有很多为难，心中有很多困难，你觉得你再不能撑下去、支持下去的时候，你记住保罗的话、但以理的话，神是与人同在的神，他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神很奇妙的，虽然他封住了这只狮子的口，却没有把但以理从狮子坑里头马上把他救出来，他要等啊等啊，等到黑夜的过去，等到黎明的来到，等到这个君王的来呼喊但以理的名字的时候，他才让他知道，哎，但以理还在狮子坑里头，但是身体没有受伤害，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有些时候不马上改变我们的情况，神不马上把我们从困难里头拉出来，为什么？有神的时间表哦，神有他的安排哦，神有他的命定和他的计划，为了要做他美好的见证，就好像但以理都要等到天亮的时候，君王来了找他，才让他看得一清二楚的知道神已经保守了但以理。所以这个时候的君王很快乐，快乐得不得了，马上命令人把这个但以理把他系上来，把他用一条绳子绑住，然后就把他拉上来。上来之后再检查他身体，哎呦，没事，真的没事，前面没事，后面没事，哪里都没事情，因为信靠他的神。我就觉得这里写得太美了，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字，信，相信。他相信他所相信的神，这是很重要。弟兄姐妹，在人生的转角的地方，人生拐点的地方，最困难的时候，在你跑到 V 这个地步 W 的起起伏伏的时候，你要信靠神，唯有信靠神，我们才得最好的保障，我们才可以安然地住在他的翅膀的底下。因为我们的神他务必怜悯，他救人，也来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仇敌魔鬼就好像狮子在旁边在嚼我们的破口，但是神要保护我们，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管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吧，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不对而悔改吧。神要来宽恕我们，神要来医治我们，神要来保护我们，也来帮助我们。当年的但以理，他所相信的和他所侍奉的神，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同样的一位神，永恒不改变的神，他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我们神，所以我们要从但以理的人生，这本 open book 的人生里头，我们找到这一位神，也同样的来信靠这一位神。诗篇121篇，这是我们上行之诗的，我们所看过的，他说：“我要上山来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神，就是耶和华他而来。”感谢神，帮助从哪里来？ 如果你单靠这些人来帮你，没有，这些人都要来害你的。君王他很想帮助你，但他也帮不了你，因为他自己定了一条法规，一条法律捆绑了他自己，做不了任何事情。唯有神，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他所创造而有的，唯有神这样的一位神，从古到今到如今从不改变的一位神，他能够来帮助我们。你要寻求的是这一位神的帮助，每一天每一个晚上你都要跪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来依靠他，承认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生命的皇。这样在但以理在他以后，当年他已经年纪很老了，但是波斯王朝还重用他，不但是这个大利乌在未知的时候来重用这个但以理，后来的这个古列皇在位的时候也重重的使用这个但以理，让他生命里头大享亨通。我觉得这是一个结论，写得很好，那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亨通的时候，哪怕那可能是有风风雨雨的时候，哪怕那个是一个拐点，一个转弯的地区，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生命里头亨通顺利。得与失都在于我们当面对人生的转角的拐弯点的时候，我们做了怎么样的选择。就像我讲到一开头说，在拐弯点的时候，你确定了选择了对的方向去拐过去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光明的一片，不然的话只看到没有出路，在困惑彷徨的当中。依靠了神，做了正确的选择，人生的拐点反而是一个祝福引导我们，有更美好的福气要引导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就好像我们做投资的人都知道，总是有一些曲线的，这拐点在哪里？拐点在这里。有人在拐点上做了错误的决定，他就一直走下坡，在拐点上，在转角的地方做了聪明的正确的决定，他就往上提升。我觉得也不单只是我们投资的人所想的，也是我们生命的投资，信心的投资，到底我们的投资放在哪里？在这个人生的拐点里头，你要做什么？要往下走吗？还是要往上面去走？感谢赞美我们的神。